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1月19号提名华尔街金融家霍华德·路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路特尼克支持关税政策。路特尼克是债券交易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近几个月来，他是金融界最支持川普当选的人物之一，亦是川普的亲密盟友。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表的提名声明说，路特尼克将领导关税和贸易议程，以及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写道，作为川普和曼斯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路特尼克创建了一套最复杂的流程和系统，以帮助我们创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府。川普将路特尼克提拔到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这两个关键职位，负责监督新政府的经济议程。这个意味着他将在实施当选总统提出的对入口产品征收关税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现任总统拜登执政下，美国商务部针对量子运算与半导体制造等关键技术加强出口管制，目标对准中国等竞争对手，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对此立场可能更加严苛。路特尼克已经表示支持川普对中国入口货货征 60% 关税，以及对所有其他入口货货征 10% 关税。他在9月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关税是总统使用的一个了不起的工具，我们需要保护美国工人。商务部的功能在提振美国产业，在扶植美国半导体产业和减少对亚洲依赖的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下一任商务部长将确保美国与中国科技公司在关键技术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包括与华为和中芯国际的竞争。路特尼克的简介自述，他是华尔街的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他于1983年加入 Cantor Fitzgerald 公司，并在29岁的时候成为总裁兼执行长。这家雇佣960名雇员的公司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遭受重创，损失了658人。简介说，路特尼克有着不屈不挠的使命感，他重建公司，纪念那些逝去的同事和朋友，支持他们的家人。礼拜二，香港法院以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对45名民主活动人士进行判刑，他们的刑期不等，最高为10年。这一事件引发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强烈谴责。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际社会对香港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做法提出严厉谴责。这个是香港法院对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俗称香港47人案的最新判决结果。这45名民主派人士在2020年曾经主张或参与了泛民各派为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而在他们内部举行的一次初选。但是香港当局依据所谓港版国安法，将这一民主选举活动视为非法行为，并在2021年将这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加以逮捕。其中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在礼拜二被判刑10年，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判4年7个月，其余的涉案者的刑期在4年至7年不等。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指出，今日被判刑的45名被告受到严厉起诉，很多人只是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面临改变一生的监禁。声明说，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 将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的第212条采取必要行动，对多名负责实施香港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实施新签证限制。在这个同时，负责印太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礼拜二亦发表声明说，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侵蚀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今日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以刑事罪打压政治意见。魏善廷说，被判刑的人只是在这里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的权利。英国将始终站在香港人民一边，所有国家都应该履行其国际义务，保护这些基本权利。欧盟礼拜二亦发表声明说，45名民主派政治家和活动人士被判刑，是对香港基本自由、民主参与和多元化的又一次空前打击。这些人只是因为和平的政治活动而受到惩罚，在很多情况下受到重判。而这些政治活动在任何尊重基本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中都应该是合法的。礼拜二，乌克兰当局首次以美国提供的远程弹道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个弹药库。两日之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达到千日之际，媒体报道说，拜登总统已经逆转了美国的政策，批准乌克兰军使用美国制造的远程导弹。两名美国官员礼拜二则向美国之音证实，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重心目标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对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中武器使用的立场改变，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签署了一项经过修订的核原则，宣布任何国家如果在一个有核国家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常规攻击，将被视为联合攻击，有可能触发核回应。俄罗斯政府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被问到发布修订之后的核原则的时候说，修订是及时作出的，普京希望将其更新以适应当前的局势。作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美国对俄罗斯宣布更新核原则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好几个礼拜以来，俄罗斯一直在这释放信号说将要这样做。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没有看到改变自身核态势的必要。随着美国大选落幕，拜登总统再有两个月之后就要离任，目前还不清楚后任总统川普将会采取什么立场。川普以前一直对美国持续军事援助乌克兰表达出更保留的立场，他说他甚至会在就任前就将结束战争。不过川普团队目前还没有提到任何将怎样结束战争的公开计划。另一方面，同样是在礼拜二，在国际化学武器监督组织表示，从乌克兰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土壤取样中发现了被禁用的 CS 防暴催泪瓦斯之后，乌克兰敦促有关当局采取行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报告没有说究竟是哪一方使用了这种化学物质，俄罗斯亦没有对报告作出即时回应。目前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在冲突中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而 CS 催泪瓦斯主要是对肺部、皮肤和眼睛造成不适。礼拜二下午四点，马斯克的星舰飞船从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博奇卡奇的庞大火箭开发基地升空。这个大约400英尺高的强大运载火箭旨在在将太空人送上月球乃至火星。这枚两级巨型火箭堆叠住星舰太空船和超重的助推器。然而 一级超重的助推器意外在墨西哥湾溅落，而不是返回发射台，这个表明出了问题。SpaceX 在今年10月13号的第五次试飞中成功接住返回发射台的超重助推器，这个是该公司追求快速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世界首创，并引起川普的兴趣。SpaceX 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舰第五次试飞是向着完全可快速重复使用发射系统迈进的一个重要时刻。而在礼拜二的无人试飞标志着 SpaceX 星舰测试计划中最快的周转时间。这些测试飞行的目标是探讨 SpaceX 怎样在未来任务中回收和快速重复发射超重助推器和星舰太空船，因为快速重复使用火箭部件对于大幅降低将货物或人员送入太空的时间和成本至关重要。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将前往伟大的德克萨斯州观看有史以来最大的物体发射，不单只是指飞到太空，只是从地面升空来讲亦是最大的。当日马斯克还列出了这次试飞的四个核心目标，在飞行过程中重新启动星舰的太空定制发动机，这个对于其太空机动性至关重要，以及在白天进行可视性更好的海洋着陆，而过去的尝试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 SpaceX 亦正在这里和 NASA 进行合作。根据 NASA 监察总署最近的报告，2025年 SpaceX 计划进行一次长时间的飞行测试和一次推进剂转移飞行测试。对于合作中的阿尔忒弥斯三号人类登月任务，星舰可能需要和十几艘燃料邮轮对接，然后才能够继续其前往月球表面的任务。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这本书发表20周年，九平揭露了共产党本质，并引发全球三退。几位华人精英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谈及多年前读九平的体会和现在新的认识，下面请听报道。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下面简称九平。九平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并引发全球三退，亦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精神觉醒运动。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谈到多年前读九平的体会和现在新的认识。赖建平说，九平共产党这本书是一个振聋发誓的启蒙之作。他说，九平将共产党最邪恶、最阴险的这一面揭露出来，亦将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深受中共专制奴役统治的根源比清晰地揭示出来。赖建平认为，九平有理论、有数据、有实例、有历史高度和深刻的哲学基础。他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能够读到这本书。他说，如果中国人不去认清共产党的本质，不激发出一种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主观意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可能就好可悲，甚至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状态。原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对大纪元说，当年九平共产党这本书刚刚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好多是排斥的，因为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非常厉害，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有好多误解。经过20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在这觉醒，他们对共产党政权否定的心态越来越强烈。胡力任当年在大陆办企业的时候看过九平，他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共产党的起源，他的起源就是邪恶，他是怎样来的，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亦决定他之后的性质， 所以话之后喺中国所发生嘅所有嘅呢啲灾难、邪恶嘅事件，包括目前所发生嘅呢种反人类性质嘅事件，九平共产党写得非常清楚，佢其实系一个必然发生嘅结果，佢系一个果子。11月20号喺台北举行共产爱国红旗下嘅岁月新书分享会上，与会嘅共产世界大历史作者吕正理谈到，要探究中国共产党嘅由来，要追根究底。吕正理话：
写这本书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从毛泽东再往上去看，说你毛泽东的思想是从哪里来？是从斯大林来，斯大林从哪里来？从列宁来，列宁从哪里来？从马克思来。那事实上，共产党的问题从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马克思说他不要道德，不要宗教，啊，不要真理。那到了这个列宁，讲什么东西呢？他可以呢为达目的，那不择手段。那有人问我说，那列宁跟斯大林有什么不同？我说不同很简单，列宁呢虽然是很凶狠，起码他是不杀同志的，就是我如果看你不顺眼，我最多我把你下放啊，把你降级，把你开除，我不会杀你。那斯大林杀多少人啊？起码100万他的同志。那到了毛泽东，那就清楚明白了。所以我在想哈，所以你要去搞清楚共产主义，那就要从毛泽东再往上去述，不是今天只讲习近平什么样子，因为习近平要学的是毛泽东，那你搞不清楚毛泽东是什么，你就不知道共产党他的本质，习近平的本质了。你要搞清楚毛泽东，你就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呢从头到尾弄清楚。那所以呢，我今天回来还是非常谢谢这个。
32年生活在中共专制制度和40年在美国自由社会生活的经历，让共产爱国红旗下的岁月的作者包成武有感。他说，
就以后呢他这样说一句话，我这个还是会深入了解什么呢。他说一句，他说是这个中共人家都西方人都认为他是对藏族，对这个维吾尔族这少数人的镇压，但其实原不是这些，他对汉族人的迫害更深。还有一点，他说呢，在这个环境之下，人性扭曲是非常的。所以我这书里面写到很多，就是我们自兄之间不都难友吗？大家互害告密预告互害，还有呢家庭里面也是的互害。老舍为什么跳湖自杀？因为老舍被批斗的时候，他老婆孩子对他非常凶狠，他回到家里面没有亲属，所以他在湖里做了，他病人就跳湖自杀。然后我的一个这个舅妈，越剧的云里，那是个越剧十几人之一，他也是被批斗以后，这个家里面他里面就我舅舅呢，还有表现方面的家里面人对他态度非常坏，所以呢就是他就没有活的，就不想再活。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书里面写到很多，因为我的观察的这些东西都是最亲近的人，对吧？这些亲情都被共产党扼杀到了如何程度，非常惊人。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读者啊，能看到这些东西啊，就知道共产党真的不能害他能够到台湾来，要不然人间就有地狱。
包成武希望这本回忆录能够唤醒在暴政中被愚弄的人心道德。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维珍采访， 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